我怎么回事，是为别人怎么回事，啊，乃至于呢，是为我跟别人的比较，这两个呢，通常合为一门。所以这边呢，我说一子见，去视为我与有情，那视为我的什么？我的有无，视为有情的什么？别人跟我们的一跟义，种种的差别相，去视为这个东西，你不是起嫉妒心，要不然就起骄慢心，要不然起攒取心。有看有好处，啊，你搞给我一下，对不对？你除了起这些心之外，你还有什么好处了？是不是这样子？自己想想看，佛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他不要回答你。在《楞伽经》里面呢，卷三还卷四有一长段在批评世论、世间言论，他就归纳了一下世间人喜欢谈论什么，我有我跟别人一还是一？等等，好多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再有多么聪明的答案，对解脱、对减少烦恼一点帮助也没有，不但没有，恐怕还会增加烦恼，增加烦恼。所以对修行没有帮助的，佛就会告诉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第三类世间思维，那么所谓世间思维者，就包括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啊，有情世间跟气世间两对啊，两类。啊，有情世间呢，当然就包括除了人之外更多的生物，啊，这个依报世界当中属于物质性的四大叫做气世间，啊，属于生物性的四大依报的世界呢叫做有情世间，啊，这个环境，所以呢，我们去经常去这样去思维，这样的思维呢，的确是世间学，世间去观察这个世界，像我今天从山上回家之后呢，打开刚好看到。因为我都固定会去看那几台嘛，又看到尼安德塔人的考古学研究，啊，他刚好在研究一个古迹哈，因为那个古迹呢有非常丰富的野兽的骨头的化石，乃至于会找到疑似啊尼安德塔人他们的接近现代人的一个头骨，那么于是呢，很多考古学家呢就开始编造很多的理论，认为他们是穴居的。可是后来有一派的人，他就把所有的遗物出土的那个位置啊，经过电脑定位绘图之后，再经过计算，发现那些骨头所在那个地方找到的位置，都顺着泥，就是那个泥巴哈，堆积的层次呢，产水平或者是垂直的交叉线，会产生这样堆积现象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是地下浮流。表示说，从外面哈，经过大雨冲刷下来的，所谓细粒骨头，流到那个洞穴之后呢，一层一层堆积下来，所以才会可能什么？才会可能顺着水流堆积下来。这是对轻的，对比较重的就会横梗在那个地方，产生垂直的角度。于是有一派的考古学家就提出了反证，说那个地方不是尼安德塔人的居住。都是你们这些考古学家自己的成见，以为人一定要住在洞穴里面，因为你没有这个成见，所以呢，因为在那边找到很多的骨头，以为这边是他们处理食物的地方，事实上不然，这种推论是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他最后做个结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免除自己主观的成见，对这些遗迹所做的任何的推论，其实都是不确定的。拍谁？我读个博士啊，又读到博士后研究，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那个山洞里面研究，写了好多本书。最后人家告诉我们一个理论，说遐可能是笨兽烫尔。尼安德塔人根本当时没有住在那里，你一生的研究心血可能就这样怎么样，白费泡汤了。这就是世间学，他就是一念好奇心。尼安德塔人有吗？存在过吗？他们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对，这些现象，纵使已经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可是对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启示？那个旁白的人呢，讲出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启示。他说啊，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现在仍然对尼安德塔人当时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他讲这个话是客气哈。那个人拥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场的人加起来还10倍、100倍有多。他还说， 他研究一辈子对尼安德塔人还是一无所知哦。好，请注意这句话，记得他说，更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已经全部灭亡了。而我们今天，根据考古学家发现，他们曾经存在将近20万年。他说，我们人类，我们这个品种能够存活20万年吗？他提出一个无常的事实。我觉得这种道理不用花一辈子搞博士研究那个山洞，对不对？读读佛经就知道，我们能够永续存在，不是我们这辈子能活多长的问题而已，不是，是我们这个品种，我纵使再怎么去维持我的后代，我能够维持多久？再怎么样曾经优秀存在过的种族都已然全部灭亡，因为我们的基因当中找不到尼安德塔人的半分，反而我们的基因还有黑猩猩的90%多是相同的。有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无常，你去在这地方花这么多的心血去研究有无意义，有形气之间种种的知识，纵使再多，我常常看到他们，其实我得到的不是知识，我得到的是最后他们的结论跟心得。这个结论跟心得是不是一定要研究那么多？如果他们研究一辈子，心得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不捡现成的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追求人家我们做不到人家那么好的一点优点去赞美去嫉妒呢？不需要，只要对我们的生命对烦恼能够早早解脱，这件事情生命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这件事情搞快一点，搞明白快一点，受用快一点，自作证，这个比较重要，不是吗？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该不该思维。所以就回来看看前面两者是依止什么？依止我们的见解。第二个，长养我们认识这个世间的一种好奇心而已。这个仁者是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会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我们呢就有一种我见，想要去分别我是不是比别人好一点，别人到底比我们好在哪里？真的比他好的话呢，我能不能占他的便宜？我能得到他的好处？所以呢，在这个比较底下，见解所得到的就是更多的烦恼。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想要认识再多，比如说你去旅游全世界，好，纵使让你通通走遍了，好不好？走遍了，好不好？你能够带下到现在什么体会？啊，金窝银窝还不如狗窝好。啊，如果去旅游半天得到结论是这样，那不如不要出去。但是这个话也不公道了哈，你行百里路的确是胜读万卷书，所以你去参访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要去解脱烦恼。真的，我们去参访是没有办法解脱烦恼的。去得到这样子的体悟之后呢，对自己该要做的这件事情能够更勇猛，不后悔的继续做下去，乃至于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欢喜安乐，入止观去证明佛所教诲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不虚，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中间所行的种种方便只是增上缘而已，所以这个不该做。那我顺便讲一下，在显扬圣教论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与有情的有无意义不应该思维呢？辟心记讲了一些什么增减值顺念，那个比较不好懂，我就抉择了显扬圣教论，讲了一段文，他说黑条爱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不用去比较，黑就是自己，你只要观察志向就好了，把自己管得住，你所有起心动念的千差万别，就是这有情无情一切的世间所现的相，你还需要外求吗？你把自己隔离了以后，当作一个专业的博士，然后把别人当作小老鼠在实验室当中研究，你就会比较少一点烦恼吗？你在这边得到的知识就可以让你当心理学家，当什么生物学家吗？当考古学家吗？你纵使得到这么多的所谓的名 title 名所谓的名声，对你烦恼能够减少一分吗？这个知识不保证的。所以你如果真的对我与有情有兴趣，看自己就好，对不对？啊，开下点时间去研究这么多人的差别干嘛？把自己的种种新的差别相观察清楚，管得住比较重要，不是吗？这个都已经要花好多时间了，你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别人干什么？ 你心有余力去做没有关系。如果这是你一个世间的工作，那就是你世间学的一门专业，心有余力把自己能够照顾好了以后再去照顾这些学问，然后乃至于能够发出刚才旁白那句话，对不对？你和对他人可都是死光了，我们还能够活多久呢？对不对？给一个启示出来，除了给别人知识之外，我们还能够给别人启示，能够在一般烦恼迷执这个当中呢，能够启发做正确的选择，这样子是尽到世间法我们从业人员的一种责任。但是不管你要尽世间法的多大的责任，你观察自相本来的功夫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心理学家，你是不是生物学家，你是不是考古学家都不重要，你不管是什么学家，观察自相永远是我们本来修行的功课，还需要外求吗？根本不需要。二者为什么世间不需要多加思维？你有缘得到知识很好，没有缘得到知识也不用强加思维，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现成的。为什么现成的？我们是周围去想想嘛，今天我所留下的这一个垃圾，以后在100万年以后人家会怎么样检查，透过这个垃圾去观察我的行为是什么，对不对？所有的造作必留下痕迹，现在我就在造作，你为什么不管得住现在的造作？我现在所有身与意的造作都将改变这个世界。我研究过去的世界的改变，无非就是要对现在我对这个世界的造作起一分启示的作用。如果我没办法得到这种教训，我继续在这边造作万端，对不对？山坡地继续开垦等等等等，这些无端的造作对这个世界一点帮助都没有造作，我们从历史得到教训了吗？一堆的知识对这个世界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现成可以改善这个世界的事情上去着手？佛教我们的要从现成相上去观察，不必在那么多的千差万别的世间相上去强做思维，浪费时间，有没有道理？自己提起来常常思维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了没有。接下来是依着自己的寻视心去推求哈、去推求去找资讯，主动去找啊。这四个不像这个是身边事，这四个都得要怎么样，你开始修学佛了，开始对生命这件事情开始好奇了之后，会特别去追求的东西，哪四样东西呢？业报，业报啊，就会知道，哎呀，这个我贪心太重就下什么，嗔心太重就下什么道啊，就这样背，这样背起来有好处吗？管得住自己的贪嗔痴心比较重要，对不对？你管我现在业算起来应该会往生哪一道，而不是自己吓自己。自己吓自己啊，一年拜梁皇忏水忏的时候啊，背地藏经诵地藏经的时候就应该要忏悔了。不用在那边去算，不用在那边去猜我会下哪一道啦。这种猜测不但自己猜测还算了，还替别人看你会下哪一道。就好像那个鸟握在我的手上，然后问你说，请问这只鸟会死还会活？因为它的死活根本超在我一念之间，你问那个道理根本得不到答案的，对不对？你不管讲什么答案，如果我要跟你作对，你永远猜不到，永远猜不到。所以业报这件事情不是不可思维，而是不需要思维。因为有比思维更重要的事情是我现在每一个念头的造业才是业报的因，我管得住因地才是思维业报的正规的想法。你去管我会去哪里，我过去从哪里来，对你现在的烦恼或许我有解释上的效果，可是对你断烦恼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你不管得到业报的任何知识，不管是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知识，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你现在这一个造作能不能管得住。所以还是当下这一心，当下这一心没办法如理作意，如法修正我们的错误。你去思维过去以及未来在业报上种种的因果关系都是不如理，有道理吗？不是叫你不要去想，而是说生命这么短，无常随时来了啊，思维种种的正法的善巧都来不及了，这怎么来得及？去多去想。还有禁律者的境界， 就是那些四残拔定的人，他们的境界是什么？拜托，你还没有修到止观功夫到那里，你去读，你去了解，你去听，不是数别人财宝吗？你与其如此，不如把善巧弄好，每天去用功嘛，自己去自作证比较好。为什么爱用听呢？为什么爱用思维的呢？为什么要用猜测的呢？猜测这些境界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也鼓励，这是妙老在教导的时候，他说禅相可以不必看，多在家行方便上坐椅，自然而然你会自作证。你越没有去读禅相是什么，越不会去无名造作妄想，哎呀就自己产生增上慢，你就只管家行，一直到就近果坐椅就好了，其他的根本不用管，这才是正道。因为佛就告诉我们，净律者的境界不需要思维，不需要思维，公道自然成，何必要去强加思维，乃至于诸佛的境界也不需要去思维。所以经常啊，维摩诘经啊等等都讲到啊，那个放光东帝的神话感觉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它叫不可思议，就不要去思议嘛，对不对？你只要他把它表法的意思能够搞懂，知道我对我现在的身与意造作，对我现在的修行有什么样子检点的意义，搞清楚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再者呢，十事不忌啊，就我们所谓的十事无忌，我把它引在这里了啊。十事不忌是哪十事呢？啊，我这边做个简单的表了。对世界的思维就是对这个的思维了，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思维什么？这世界是常啊，非常啊，也常也非常啊，非常非非常啊，四句，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绝世句啊，这个离世句、绝百非的那个四句，对不对？啊，这两个各一个，然后句跟双非啊，双句双非这样的四句。现在有边呢？没有边呢？也有边，也没边，也非有边，也非无边，这些都无聊。后面还讲了很好的答案在哪里？我觉得这个经的答案很好玩，在363页啊，应该362页的最后一行了哈。他说：“问何故不思此事？如是生，非不如是。”这个问题很好啊。为什么不去想想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他说呢，你不管这些问题怎么样去思考，总是三种答案而已。第一个答案即如是，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啊，你也看法而已啊。第二个答案不是，是另外那个样子啊，你就得到一点知识，对不对？你多了一点知识，要不然就是不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你得到答案无非这三种嘛，请问这三种很阴阳吗？有趣吗？如果你对收集知见跟资讯有兴趣，你可以收集一堆，可是这一堆知识真的肯固料齁，长蜘蛛蚂蚁而已，对不对？一点好处也没有啊。所以他就很好玩，他说这样想下去答案就是这样子哦，另外那个样子，要不然就不是这个样子啊。干嘛想这个东西干嘛？我们自己能够受用的东西比较重要，对不对？老是在这个三个答案上打转，何必去多去思维呢？啊，所以呢，边无边。那么对于未来呢，世界跟我有一个 interaction， 有一个互相交这个交集的部分呢，就是说我有没有个灵魂？啊，我到底有灵魂还是没有灵魂？我死后这个灵魂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有灵魂没有灵魂跟去不去又产生交叉。二乘二等于四，对不对？这边又是四句，啊，这边又有四句，所以呢，去研究灵魂学啊，研究这个去来啊，前世今生啊，对，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是，它到底为什么造成这样子的业果相续是比较重要的结果。我们凡夫都喜欢果，菩萨。我们凡夫为果，就在果上会产生金布，对不对？菩萨为因，在因地上他怕管不住自己，在这个地方呢，他戒慎恐惧，不浪费一分一秒。而我们呢，却不在这个地方作意，却在什么地方思维？却在果上思维。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凡夫跟圣人就是这个地方差别。乃至于呢，思维我有两个问题，我这个灵魂是住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啊，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像某些过去的古心理学家一样住在所谓的松果体里面？ 中国体我们住在那个夏至秋底下有一个管全身内分泌的地方啊。我们那个上个礼拜六在讨论的时候，大概第八阿赖耶识大概是住在大脑齁、哦、啊，有人说大概住在心脏齁、哦、啊，有没有人说住在脚底板的啊？如果不在脚底板的话，那脚割掉没关系，对不对？你就慢慢割，慢慢割，割到剩在哪一个时候呢？你会死掉啊！而且纵使脑死人还不会真正死，对不对？你只要心脏继续，最后只好结论在哪里？嗯，我看在心脏比较对。可是问题，心脏会藏我们所谓的藏一堆的种子，那种子藏在里面会不会爆炸？会不会心血管堵塞啊？这些都是什么不如理思维？真正无聊啊！想这些东西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个灵魂有那个东西没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名言了。何况他住在一个所谓四大物质的身体里面。更可爱的事情是，一样是四大，外四大、内四大，一个是无情，一个是有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碳的关系。那阿内吼，我就给石头多一点碳，它会变有机物吗？也不会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无聊的思维，在这边想太多，你只是在结果上作意分别而已。可是在结果上的作意分别，我们不可能在因地上做任何的创造。这些创造，纵使我们有一天基因工程能够做了，我们抠抠头皮哈，有人把我们的头皮拿去复制基因，又变成一个廖成林，惊死、啊、到底那个头皮所复制出来的廖成林是廖成林，还是这个原生的是廖成林？搞不好他学的东西比较好啊，对不对？搞不好他可以得博士，我还得不了。所以到底哪一个人种比较优秀，真正不知道。可是问题，这样的结果请问对生命品质的改善有什么帮助？因为你不管能不能够复制一个基因的人，这个人总是还是要学习，对不对？如果他有出世界的想法，他总是还要学佛，学佛有这些知见之后，他还是要修行，哪是安呢？我何必去管基因能不能复制人呢？我管不管制造不出来一个人，人总要有一个解脱的这条道路要走嘛。这条道路要怎么走，我能不能实践，我能不能够制作证，这个重要嘛，不是吗？所以去自己较量一下，我们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啊、哦、乃至于一总共四三四十二十三十四，总共有十四个无聊的问题，这叫不计。不计就是根本佛不与计别，不为他回答啊，说他这是无聊的问题啊，回去自己啊不要去多想了。那么再者呢，他们为什么这三个不应该去思维？因为佛说这是甚深相。什么叫甚深相？你自己作证才有办法知道，这个就是唯证能入，只有证，不是思维的，它是唯证的，不是思维的。所以我只能跟你讲方便，我不能跟你讲到底它是什么，它是什么现象，不需要去想，我只能跟你讲加行的方便，你就顺着这个方便自己去做，做到功夫成功了，你就自己作证，不用我跟你讲答案，对不对？所以佛不会给你鱼吃，他会给你钓鱼的方法，阿凯可以钓来吃吃看，你就如法去照做一遍，自己作证，那就心知肚明，能软自知，这是这样要说的。那实施无忌为什么不应当思维？因为他没有一定的相，他没有一定的相，他没有一定。比如说我这个灵魂到底是跟我全身一样大，还是小如戒指一般在那边跑来跑去、哦、这些思维都是无聊的，对不对？因为它都没有一定，它可大可小，对不对？大乃至于大到身体之外，因为有些时候人有一个领域的观念，对不对？我只要被人侵犯了、哦、像我常常去爬山，爬山碰到那个野狗啊，那个野狗只要最近还在生小孩，哦，这样哼哼就给你吠，对不对？他就会假想你要来侵犯我的领土。你看他的我多大，他的我骗那条道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啊，你那边有一家鬼齁，锤啊锤啊大鸡耶，你打我不跑齁，我就咬你，对不对？那狗都如此的，何况是人？这个我哪有大小可言？所以你不用去思维一亿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值得去想啊，他没有一定的答案。 他们有一定的答案。好，不是没有答案，是只要有答案了之后，那个答案马上就会随之而变了。所以你不管得到什么答案都不够圆满，你得到所有的答案也没有那一天。好，等到你弄中搞清楚了，吹球马后怕干了，就是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最后还有两个，如果依止于利养心，啊，就想会歪钩诶，吼、哦、啊，怎么样快比较成功？怎么样快能够赚大钱？对不对？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就叫非正法。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应该去想？因为呢，他只会带来无益，无益就是烦恼，他只会引申烦恼而已。啊，你可能可以得到一时的好处，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时候，一旦别人发现呢，那你就没有再有好机会了，对不对？你就要背起你自己造业的结果。刚才依止于善乱心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管得住自己的烦恼，在烦恼带动牲口造作之后，你再去善他造作牲口业的 mass 那团垃圾，再怎么去花多少时间去防范那些问题，都是无聊的，都是没有利益的，对不对？在这边花时间是没有利益的。所以呢，佛就归类了啊，我觉得这种归类啊比心理学家好。啊，真的他就归类这九类事情，各位去回去思维一下。啊，我们真的应该要在这九类事情当中，其中的十四无忌呢又有这个小表，各位去归纳一下。所以呢，真的少花时间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学佛，很多人寻求宗教的答案，都跟这几个问题会有关系。啊，比如说想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了解我是怎么回事，了解为什么把人的命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命那么好，对不对？想要去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这也是入佛法的因缘之一、啊、乃至于你人生碰到很大的苦痛，你就会问 Why me? 为什么落在我头上、啊、为什么我的某某亲人这么年轻就往生了，这些总是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怀疑，对，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因缘，而不应该在这因缘强加思维。一旦入了佛法的门，就应当思维什么才是正法，随顺正法的直观以及毗那耶，就是戒律，是应当要思维的。那六种善巧乃至于七种善巧都应当要去思维的。如果不思维的话，总瓜会有三个过错。什么叫做思不思三过？如果你去强加思维不可思处九大类啊，你去思维不可思的这九大类呢，可以归纳出有三种过患。显阳圣教论说哪三种过患呢？第一个，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花太多时间去思维，那么你就会在非处勤用功，就是在非解脱处，在跟解脱无关的地方会花太多时间了。那花太多时间会怎么结果？心乱，心就会更散乱。心乱刚好是不得止观的障碍，因为止观得定是以心不散乱为体的。你今天刚好是增加散乱，散乱什么散乱？不是昏沉就是掉举，和昏沉掉举总称散乱，总称散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老是去追求，总是也得不到答案，得到的结果又在跟些都无关的地方花这么多的时间，最后还是散乱，那么撩杠，你就撩烂，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博士一样，他爸爸妈妈不想花多少美金让他供他念博士乃至博士后、啊、好不容易在大学教书，又辞掉大学的教书，一辈子后半辈子躲在山洞里面研究，写了两本书，最后人家一句话把他打翻了，因为当时没有电脑，后来用电脑定位之后，经过计算怀疑他举证，所有他找到一个河流的堆积物去验证，河流堆积物当中假定有沉积物，结果排列的状况跟他90%几的相同，所以不得不怀疑他只不过是浮流的堆积。阿呢一句话，阿你已经怎么样开几世人了？这个时候呢，你要再后悔吗？你要再重来吗？人生有几次可以这样重来的机会呢？那你这个时候起的心大散乱跟大恐慌，不是一般人可以思维的事情。所以与其如此，这么样的戒禁，到底心应当怎么去作意？这是第一个过患。 第二个过患，在这个地方呢，会产生自见，会以为自己啊，哎，明明白白嘛，我看到是这样子嘛，我可以证明嘛。比如说有人去观落阴，对不对？眼睛放两个铜钱，绑个红布，然后亮亮亮亮亮亮亮，你就看，哦，我看了，我阿爸，我可能会三昧党三昧党啊呢，就观落阴，就是到引到地狱去，看到种种的相，好、哦，乃至于说，嗨呀、啊，黑的师傅搞到够，那没有道理，那就很容易产生什么谤佛、谤法、谤神，人不需要修行呐、啊，那老好，再怎么修，还不是都下这个山途去，就产生很多的疑问出来。那么如果你正法未修，没有成功，不能自作证，不能受用，反而因为这样子的强加思维，这些不可思议处，而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生非福处，生非福处，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生下三途。纵使生人道，也生于无佛法的地方；纵使生天道，也享尽荣华富贵之后，还是落痴报，还是一样下三途。种种这样的结果，不管你在五道中的哪一道，终是非福。什么叫做福处？六度叫福处。你能够生于可行六度之处，叫做福处，《般若经》这么说的，在习音品，明天的课就会读到那部分，生福处，啊，生福处，真正的福德功德能够具足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啊，是会因为毁谤三宝呢，而刚好跟他走相反的道路。第三个过错呢，就是不发起清净的善法。就是说该要加行的该要思维的那些事情呢，你没有时间去加行了，没有时间去思维了，于是呢总是记不下来，止观的时候呢也不相应，自然而然怎么样，不得善巧，对不对？那到处怪，哈，我课也听很多了，我书也听很多了，可是怎么样止观都不相应，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不可思处，是不是花太多生命了？所以要能够断一盖，第一个就必须要断他的爱吃的那九类事情。一盖靠这九类事情长养，如果这九类事情不继续喂给他吃，反而用什么去思维？反而用法光明来思维，经常思维法义，心就靠在道上去思维，用这些道理来关照我们的生命经验，关照我们的生活，关照我们的眷属因缘，慢慢让自己对于所谓的眷属乃至于对财宝的相应贪能够远离，远离心就慢慢的清净，乃至于能够证入无作三昧，在无作处证断即净，对不对？自己作证，我心是越来越清净，我虽然在车马喧，可是心却不动乱，腿子盘起来，诶，某天早上就得到无生法忍。你要走这样的前行功夫才有可能啊，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不能够端身正愿，不能够这样子无间因重作义，老在这些不可思处强加作义，在如理作义分别处又不作义，心落二分，最后迷不了知，犹豫才度，一概就生起来了。一概只要生起来，你念佛也不往生，对不对？你修声闻观世圣地也没有办法得出果，对不对？一样继续轮回啊！你不管修什么都不相应，阿套好。所以一概呢是一个修佛法一个修行的一开始，我觉得要非常搞清楚的地方。尤其佛法非常重要，不是一开始就去修定。我们因缘福报不够去修戒，也常常会有破戒因缘。所以呢，默学的经验会觉得修慧是一个很重要的下手的地方。把为什么我要受戒？今天我入众时要发心，比如说我刚才在底下看到一心园门口贴了一个什么善导寺三坛大戒的那个受戒的时间，好像在10月、11月吧，11月哈。啊，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那个时候受戒啊，啊受在家无戒或菩萨戒，那你就要去开始从现在开始读戒。把每一个戒行、戒相、戒法、戒体都搞明白，乃至于把开遮持犯搞明白，然后呢，要开始发起预习发戒，对不对？一个月至少在六斋日守一下戒看看，对不对？既然要守戒了，就要让它清净。那慢慢呢，十斋、 慢慢的半月，慢慢的20天，最后30天，然后呢2个月。你只要到了他传戒的前一个月，那一个月你能够守戒，完全都没有什么妨碍，那你去得戒体就容易啦，是吗？要去得戒，不是说啊，时间到了，这样我可以，我要去领戒体了。拍谁？戒体不是说好像去人家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去领那个什么圣体，直接饼干咬一咬，吃一吃就吞下去就得了戒体了，不是这样子的。戒是你受戒以后，之后还要每天去实践的。我们的因缘跟福报有没有那么圆满，这要学的，要慢慢去预习的。你预习这个戒相，如果发不出来的话，坑你也许不要受戒的好。你受了戒之后只是增加烦恼嘛，对不对？学佛就是要学清净，学不清净还招很多的烦恼，该思维不思维，不该思维的去说，哎呀赶快受戒，赶快怎么怎么样，这样才会有福报，就为了要得福报去受戒，非处勤用功，最后还是什么心乱如麻，对不对？啊，看阿弥陀佛，所以呢，真的要智慧明了，一切你要选择抉择去做的事情，要在经教上明白，要常常去预习，发起看看，我如果能够发得起来，对不对？做个三分样，那么去学、去做、去受，才有实践，而且得到清净的可能。如果这些都不学，自动会成就吗？不要干单的代志。我学佛30几年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不用功可以得到好处的，真的难，真的难啊！所以呢，真的台湾呢，不能再被外国很多的媒体啊讲成我们用钱哈、去买功德。好、今天我看到那个文章哈、你们是读不太懂。有人不太熟外文的，我熟外文，有些时候在外国的佛教的那个杂志上批评台湾，大家齁、都在这个地方齁、赚功德钱，然后出到国外之后讲我们的是非，齁、我是觉得真的台湾甘叫有钱齁、真的有钱也应该要用功嘛，我们可以去护持三宝是不错，可是如果不如理思维，不如法修行，这些功德发不起来齁、真的台湾是不是正法所在地还很难讲，我们有很好的正法的因缘，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少一个修行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全世界，阿修罗种就会比较多。在人间多一个人愿意去修圣道，阿修罗种就会比较少，乃至于刀兵劫就不会坏到我的子孙身上去。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善，都福备后代，不是我自己能够受用，也就是很多法界一切的众生能够受用，这样子发心哈，这样发心。所以呢，我们应当在一开始下手的地方呢，就应当对这一些啊不如理作意呢，不要去花时间，广说如前面三地说，自己去看，对不对？从前面的有寻有事啊，无寻为事，乃至于无形无事地，到第九卷，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一段后面是缘起。因为缘起是对治所有的不如理作意，这点很厉害吧？你只要好好的去深入思维缘起的甚深意，就可以去勘破所有不如理作意，这三谛的烦恼都可以，包括什么烦恼杂染、生杂染、业杂染，都可以靠观缘起可以得到对治啊。所以缘起法的观察是得到法光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善巧，也是对治无明、对治疑，而且疑又跟我们大乘的善根相当有关。你不管要得生净土的果报，乃至于要生得须陀洹的果报啊，都要栽培善根啊。声闻地信戒闻舍会五种善根，信也排第一，假定不去除一概，你修什么法都不相应，那一概要怎么去除？就应当在不如理作意的地方能够断我们的习惯，要在如理作意的分别处，应当要花多时间去闻思正教，乃至于在止观跟在戒律上去实践，因为止观跟戒律是两个很重要的行门。如果我们要能够证明佛所说的一切正法真实不虚，只有两条道路，不是在毗那耶上去实践，要不然就是止观上去自作证。 这就是教授教诫种种方便，在这些方便上呢，能够起无间以及因重心，这样子不断的随时随地去作意，去作意，这样自然而然你就没有心去分到不如你作意事情上去。如果碰到我们的同修道友，他在这个地方花太多功夫了，委员相劝，千万不要说本趟啦，浪费时间啦，我在这个地方姑且这样说，因为是你们都有心了，对不对？这样跟你们分别理性的去较量，你们知道这些是不当思维，什么是应当思维。可是如果对于那些还没有入佛法的人，这样去呵斥，帮助不大，所以还是四摄法的好。柔软语，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好处。如果你学佛学了半天，在你身上看不到好处，人家会认为学佛法有用吗？如果你平常学了佛法之后呢，你言语当中所挂的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事情，对不对？啊，学戒也学的别别扭扭，对不对？啊，心不清净，行为不清净，身与意通通不清净，人家看你学佛就学烦恼，人家会对佛法感兴趣吗？跟你讲，要劝别劝进行者，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自己受用，不是花多少唇舌去劝说他人，在自己的作意分别处得到受用，自己心清净了，心清净了，自作证了，根本不用说话，用你的身教让别人产生对学佛的好奇感跟喜悦心，你自己呢也可以得到欢喜安乐，有这个心所生起来，要得到止观相应一点不难，要去学戒你也可以守得非常的清净，欢喜安乐共同是止观之所依，也是戒清净之所依。啊，应当相信这样子的心是真的，因为啊，欢喜安乐的心能够让我们的心安忍，有安忍就有堪能性，不管你去修学什么样子艰难的法，你都可以不退，都可以不退，所以让我们的心能够经常住在欢喜安乐上。所以佛法是一个能够得欢喜得安乐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啊，你一样可以吃的啊，呢不一足足啊，啊很可爱啊，啊有笑容，不是苦哈哈的，绝对不是。尤其我们是在家人，对不对？没有人叫你去闭关，四大闭关已经够了不起了，五盖都要断食，不是叫你真的不吃不喝，你真的要断食是要断五盖喜欢吃的食物，对不对？断他的食物不是叫你不吃，是要叫你喂他不喜欢吃的东西，让他自动下台，对不对？这种这么轻松断五盖的方法，何乐而不学？何乐而不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呢从一盖去下手。所以你看哈，跳过这一段，那底下呢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找的会比较更完整哈，我就举显扬圣教论当中比较完整的东西。那详细的地方，各位再去看显扬圣教论啊。在哪里？各位看一下，在显扬三教论卷十七，成不思议品哈，成不思议品第十品啊，是他第十品，各位去找一下就知道了啊。好，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下面两句哈，我们把长行看完应该可以。来看到363页这段文，他说：“问此盖谁为非食？”前面讲了食，对不对？他喜欢吃这九种不可思处，可他不喜欢吃什么呢？他不喜欢吃缘起，他不喜欢缘起，所以呢，你就给他怎么样？经常观察缘起，一盖就会慢慢薄，有一天就会顿断，啊，就会顿断。那什么叫做缘起呢？叫做有缘缘起。为什么叫做有缘缘起呢？因为呢，缘起分成前七后五，前七法后五法。无名、行、识，一直到受、触、受，这七法是一类，是一类啊。爱、趋、有到生、老、死，这五个是一类。前面呢是熏种子，后面呢是转现行。好，用唯识的说法来看，前面呢熏种子谓之生，生命的生谓之生。后面呢转现行，爱取有以后转现行啊，谓之有 好，位置有前七叫做生，后五叫做油，这些东西在哪里呢？在第九卷到第十卷啊，五行主也可以读啊。因为呢，如果不读这边的解释啊，因为呢《阿含经》没有注解本，对不对？如果你对着《阿含经》缘起三经，你就看这里，看第九卷第十卷，你就可以得到对缘起三经很深入的分析，然后呢分好几门的分类。你不只可以得到最好的注解，而且还是弥勒菩萨替我们注解，啊你们老后，对不对？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想你干嘛老用，对不对？根本不用太去自己去胡思乱想齁，所以这边有很好的教材了。所以呢，这就是有缘缘起，好，所以总称叫做有缘缘起。可是在第九卷第十卷呢，它不叫做有缘缘起，它叫做后面那一行，它说缘性缘起。所以各位把有缘缘起画起来，然后第二行那个地方呢，它叫做缘性缘起。所以呢，第九卷第十卷称为缘性缘起，其实就是这边长行文所谓的有缘缘起啊，有缘缘起意思是一样的哦。啊，如余处说，在别的地方，就是说在第九卷第十卷的地方，它是说成有缘性缘起的。好，是即这边的有缘缘起是两样。那什么叫缘性呢？缘性总共有三门，请各位画一下哈。缘起总共有十二支，对不对？那十二支当中呢，总共可以观察三门。第一门，请各位画，观察什么？生者非有故，这是第一门。啊，生者非有故，这是第一门。第二门呢，缘无作用故，第二门。第三门，缘力所生故，这里是第三门。你观察这三门之后呢，会得到以下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各位很熟，如是如是诸法生故，彼彼法生；如是如是诸法灭故，彼彼法灭，对不对？啊，最常看到的那四句偈哦，就是得到这个结果。那当然不是这么快就得到结果了，你想到前面三门就得到这个后面的结果，掏紧了肉肉等。请这边注明一下，这边呢，韩老啊，忘了比我们标了哈。他在批群记来讲的话呢，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340页有解释，在340页有解释，请各位翻到340页。在340页的最后一行啊。因为时间剩下的时间，我大概只能够跟各位报告出处哦，解释我们留给下个礼拜了。最后一行说：问何因缘故说缘起之非自作？请各位标一，非他作标二，非具作标三，亦非无因生标四。这是赫赫有名《中论》里面的破四生啊。破四种升起的现象，因为呢，你说有一法要升起，不是自己有因生，要不然靠他因缘生，要不然是自因他缘具作而生，要不然是什么无因生，对不对？前三门叫做有因，后一门是无因，有因又分成三门啊，所以总共有这三门。他说答耶，怎么样去从缘起之观察这四生呢？答：生者非有故，第一个；第二个，缘无作用故，有没有？第三个，缘力所生故，有没有？第三，好，这三门呢，后面有解释。他说：生者非有故，等者此中出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他来解释什么？非自作，即非他作。这边是一个段落。就是如果你去观察生者非有，是去解释非自作非他作。为什么？因为你说这种子可不可以生？没有因缘它不生。那光靠别的因缘它生不生？不行，它要等待种子才会生。所以两个是互相关带的啊，因为互相关带，自种也不生，单独也不生哈，单独自种也不生，单独外缘也不生，所以说生者非有。想了解吗？所以由生者非有是观察自种生者非有，他缘生者非有，由这生者非有 观察两门，非自作，非他作，没有办法单独自种子可以生，没有办法单纯靠因缘成就就可以生。如果我没有两把刷子，别人抬我当总统，我也两三下就下台了，不是吗？所以呢，由这两门观察，生者非有，不是决定独立可生的。这是第一门。第二门，第二句解释什么？解释非具作，原无作用故。什么叫做原无作用？意思就是说，既然自种子独立不生啊，他原独立不生，那么我们就会容易思维了，那一起生总可以生吧。可是问题是，请问具作是谁让他具啊？谁让自种子碰到他因缘呢？我们说一个种子播下，有泥土，有水，有阳光，有肥料，它就会总有一天会长成大树。哦，问题我要把种子永远放在我口袋里面，它会生吗？因缘也在啊，阳光、空气，我常常也拿一把土去撒在我口袋里面。问题是谁让种子碰到它具足的因缘呢？对不对？是不是还要加上种种的造作？那自种子自己可以造作吗？他因缘可以自己造作吗？这些都不具足的。纵使自种他缘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总还是要有人把它凑合在一块，他自己是不会自己产生作用的。所以于是人就开始发明了，那上帝，上帝决定这些事情聚在一起，那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你知道吗？所以最后他会升起，通通推给什么？推给无名啊，推给莫名其妙，自己就结果了吗？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结果就这样升了 啊这样子学缘起跟没学缘起一样啊。所以要具作是说，到底作用是谁令他生的，还是要有另外一个自种子他因缘之外的第三势力，对不对？这第三势力不是自种，也不是他缘，必须由他发号施令，让种欲缘才有办法生现行，对不对？那问题那个又是什么？那那个又必须要等待因缘呢，对不对？他又没办法自己等待因缘底下，还因缘不到，他会发号施令，所以终究无作用，终究无作用。由缘无作用故呢，去观察非具作，常常这样观察。那么呢，第三句就是原力所生故，这第三句解释非无因生。你因此说，哎呀，无聊啦，他就是生了啦，没什么理由啦，他就会生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不随时都会生？对不对？他还是要有一定的时节因缘才会生。樱花总是二月到四月会开，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七月会开？总是还有一定的时间因缘，只是所有这些因缘条件圆满的，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充分，我不知道。如此而已。人必须要自甘，我顿根，我不清楚，我不明了，我不是一切智人，所以这些因缘条件到底怎么样发起，怎么样能够具足，我没有办法有主宰权。承认这一切事情因缘无主，对不对？承认因缘无主，又不会去堕于无因论，这才叫做中道。你会尊重一切法有它升起的因缘，可是因为我并非一切智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主它的升起或灭去，所以我一切法恭敬，我只能保持观察。其中更应该要观察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把自己的心关照得住，能够慢慢的清净所缘，而能够解脱远离烦恼，自证涅槃。这件事情是要思维的，要思维的，对不对？要去修集所有能够跟证入涅槃极境有关系的因缘，这个比较重要。而一切法生与不生，慢慢从这四生无主的观察，就可以悟无生。所以这四生不成就故，无主宰故，就是要悟无生法忍的观察法门。有这三门观察，一切法不生，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有这样去顺入心经的思维， 这边详细讲齁，后面前后都有，我只是举他的出处在这里啊。他广说呢应该要往前齁，各位注明一下，他的答案是从哪边推论出来的，从336页一直要去看到342页啊，这样一段才算是圆满。刚才那一段呢只是一个跟刚才引经据典出来的出处啊文相同的地方而已，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这三门去观察，这样了解吗？好，知道齁。哎，要够够分钟偷一下。好，我们回来看一下，回到363页。所以怎么样从前面去观察缘起齁，由这三门悟无生，悟无生的结论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对不对？这个东西把它搞清楚了啊。然后呢再继续观察什么呢？观察于法唯有法因，于苦唯有苦因啊。这在哪里呢？他说在临本的十卷十八页，在哪里呢？在342页，各位翻到342页，这边注明一下，现在前面那边注明342页哈，然后再回头过来看，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法因，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苦因，在342页的1、2、3、4、5这个地方，他说问几缘起之名为因法，答曰前七，对不对？哪些叫因苦呢？答曰后五，有没有？好，那在辟寻记里面就说了，是乃至受，中间自己就要注明了，是名色六入触受这几个称为法。既然叫做法，就表示是名言分别假安立的啊，假安立的。那么什么是它的因呢？无名缘行是它的引因啊，由无名缘行造作的缘故呢，施设名言有四，名色六入触跟受，也就是问我常常熟悉讲的话，这个几个法，什么叫做四啦，什么叫名色啦，六入啦，有人解释名色就是我们的受胎的那个体，那只是它种种相的一个而已，纵使是那一个也只是一个名言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详细说。那这个名言都怎么样造作的呢？都是无名缘行，无名缘行啊，先简单这样讲。那后面呢，苦跟苦因是什么？苦简单讲就是生老死，再简单讲就是生跟死，我们有生这件事情毕竟会死，死就是我们最大的苦啊。学佛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勘破这一关，这一关没有办法安身立命的，学佛老实讲不晓得所谓者何哈。生老死就是我们的苦，那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爱取有，爱取有，这就是苦跟苦因。前面呢是法跟法因，为什么我会有种种分别？无明原型，对不对？为什么我有种种苦？为什么有生老死的苦？爱取有，两种因能够搞明白了。于是我们要在哪里作意？要在因地作意，不要在果地上分别。要管得住我的无名缘行，要管得住爱取有，所以爱取有跟无名行这两个下手处是修行的善巧观察处。修行没有叫你从生老死那边下手，那个是结果，也没有人叫你从四名色六入触受这地方跟你讲，他跟你讲说这些都是清净的，对不对？乃至于阿赖耶识的清净相就是如来藏，还有人这么说，所以这些老实讲都是名言而已。你不管在这个道理有多么明白或不明白，对生死解脱帮助不是关键的。什么是关键的？能够断无明，能够管得住造作，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搞清楚因果之后，从因地上下手，这是最老实本分的方法啊，最老实本分的方法。所以怎么样去一概？一概就是把一切的智慧善巧方便透过文思正法之后去思维检择明白，然后呢从因地下手，不从果地上去分别。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果？ 你要知道决定这些东西的因是什么，在拣择因而去思维才得到善巧，在果上去思维只得到烦恼而已，只得到傍三宝啊，生非福啊，不得善巧啊，心散乱的这种种非处坏处而已，其他没什么好处。所以呢，学佛要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老老实实啊，非常的用功啊，非常的用功。唉，来不及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后面常常还剩一段，我们念一下就好了。所有一切不正是为为缘无明啊，都是无明，这是最关键的哈。于三世尽，可是呢，在三世尽当中呢，来生者不生，对不对？已生者能断，这两句话有一句没有说是什么？当下这一念就是我们应当把握之处，不要在三世上去作意，懂吗？不是叫你说这边讲三世，于是我把三世搞明白，三世搞明白就是这个，就是不可思处。你离了三世而能够入这当下一心，把握因地的造作，无明就会断。把握因地的不取相不取随好，爱根本没有作用，乃至于不受后有，都是因为断爱，断无明，断他的习气，就是断见烦恼。这两个就断见烦恼，断爱烦恼，对不对？破两种执着，远离两种障碍，证入两种空，得两种圣果，都从这里下手。所以缘起你看看有这么重要，小小的十二缘起就有这么多道理啊！要不要去读卷九卷十？真正重要啊！啊，所以你说骗我，已经拐我不读后面二十五卷，又先读十一卷，读了十一卷又拐我去读卷九卷十，以后不晓得这样下去，一百卷都要全读了。跟你讲，结果就是这样子。纵使一百卷不全读，至少前面的五十卷要照读不误了。结论就是这样子，跟你说没有投机取巧。墨学能带各位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找关系，做索引，知道脉络，知道怎么去批寻，知道怎么样跟韩老的苦口婆心去相应。阿念念，妙老在 MP3 替我们做的功夫是什么？帮我们把名相思维不连贯不清楚的部分呢，萧文实在是讲的，他老人家讲了好清楚。那只要把这个次第自己又能够整理分明，自己能够下手知道善巧，这样子硕硕无间因众作义，不会少在这个地方花功夫，阿弥就会自证受用。不骗各位，真的不骗各位，真实不虚，自己去作证看看就知道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就留给各位去复习哈。那这边呢最主要的范畴，各位去看一下这里相关的批询的内容，乃至于我跟刚才前面引到的前面的部分，当作你们今天的复习啊，复习。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会把前面一些我这一次略略讲到但是我觉得还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缘起有关系的十种甚深，会跟各位报告一下。那这十种甚深在哪里呢？这十种甚深在卷十，在卷十的什么地方？在卷十的336页，这是我下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地方。啊，怎么样从无常、苦、空、无我去观察十门啊缘起的甚深意？这边呢，各位自己去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啊，其实呢，从这里一直到后面338页，啊，一直到后面，一直到342页，都是很重要的啦。啊，这段文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都很重要哈，各位自己去这个复习一下，也算是预习。好，那今天在这边圆满。